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话，自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12月7号发动袭击以来，目前仍然有9名美国公民和1名绿卡持有者下落不明。华盛顿正在度全力进行密集谈判。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 CNN 美国国情节目采访的时候说，在当前仍然下落不明的10名美国人当中，美国政府仲冇办法掌握佢哋嘅状况，亦唔知道佢哋系咪仍然活住或者已经去世，但华盛顿希望能够安全揾到呢啲人。沙利文话，美国正喺度积极同密集嘅谈判，以确保所有嘅人质能够被获释。佢补充话，我哋正喺度同佢哋嘅家人保持密切联系。呢个星期佢亦将会同呢啲美国人质嘅家属会面。尽管沙利文冇透露喺释放人质方面系咪已经接近达成协议，但佢话美国同多个国家都参与咗谈判。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喺接受采访嘅时候话，以色列正喺度夜以继日咁尽一切努力争取让200几名人质获释。佢话，我哋战争嘅两个目标，一个是摧毁哈马斯，第二个就是救回我们的人质。内塔尼亚胡重申，在所有人质获释之前，以色列不会同意在加沙整个地区停火。前一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刚刚与以色列和乌克兰国防部长进行了交谈，重申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两国针对哈马斯和俄罗斯的战争。五角大楼指出，奥斯丁重申以色列的自卫权，并重申了保护平民和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的重要性。他强调需要将冲突控制在加沙地区之内，以避免区域局部升级。星期日，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国防部长召开了一场三边会议。三方同意于今年12月开始启动一项北韩导弹即时数据共享机制，同时强调了确保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强烈反对中共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日和南韩国防部长新垣直在首尔举行了一场会谈，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则通过视讯方式参加。这个是美国、日本、南韩三国国防部长首次举行这类的会议。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声明，三位国防部长讨论了共同关切的地区问题，以及怎样加强三边安全合作，以应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同时强调了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并强烈反对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针对国际关注的台湾问题，三国国防部长强调了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个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五角大楼声明指出，美国、日本、南韩国防部长对违反国际法，特别是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活动表示关切。国防部长他们还谴责最近针对在东海和南海海域和上空作业的船只、舰艇和飞机的危险行为。这些言论显然是不点名地批评中共在该地区的挑衅行为。另一方面，会议期间，国防部长他们评估的区域安全问题，包括来自北韩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三国国防部长决定建立一个机制，以促进实时导弹预警信息的共享，并改善各国的监测北韩发射导弹的能力。国防部长他们证实，数据共享机制正处于测试的最后阶段，将在今年10月底之前全面运行该机制。他们亦商定要加速制定多年期三边军事演习计划，这一计划目前正在制定当中，以期更系统和更有效地开展三边军事演习。当前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试图移民的人数持续升高之际，亦有俄罗斯人为躲避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而远离家乡，前往墨西哥城再到边境处寻求庇护。另一方面，受到国内独裁骚扰的委内瑞拉人亦持续冒险前来边境，希望获得庇护，但他们往往需要等上半年才能够获得移民官的约见。下面请听报道。尽管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近日警告，在边境问题上，委内瑞拉人需要明白，那些在今年7月31号之后抵达边境的人没有资格再获得美国政府的保护。如果执法单位发现他们不具备这类的保护，他们将被驱逐出境。但是一些委内瑞拉人为了逃避当地的独裁骚扰，仍然想要冒险前往美国。一位名叫罗西·阿力杭德拉的年轻移民话给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听，他在委内瑞拉的时候是一名一年级的医学生，而该国警察和政府的骚扰亦令到日常生活变得不可能。他说很明显，这个是一个独裁统治。阿力杭德拉后来前往墨西哥，住在当地的避难所里面等待了几个月，才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预约上。而另一名来自俄罗斯的皮特，六个月之前和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十几岁的仔离开了莫斯科。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令他们没办法在俄罗斯生活，而且他们的家乡在这里进行强制性征兵，他们担心的仔会被强制征兵。皮特说，俄罗斯的生活实在太难了，我没办法描述他，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灾难。后来他和家人先后去了墨西哥城，在那里打一些零散工，直到收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约见信。他们说给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听，很多人都要等上超过半年才能够等到约见机会，这个令他们有时感到绝望。拜登政府说，现在在全世界流离失所的现象正变得前所未有。拜登实施的移民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惩罚无证过境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二是扩大申请进入美国的合法途径。共和党人则指责拜登政府在边境执法方面过于软弱，包括前总统川普最近在爱荷华州的一次集会上说，一旦他当选就职之后，他将立即终止拜登政府的每一项开放边境政策。全美国海外民运人士近日集结在旧金山，在 APEC 会议举行之际，发起中国国事会议平台，讨论结束中国暴政。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4号至17号访问旧金山。抗议活动总召集人赵恩预估，届时将有上千人参与示威。下面请听报道。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峰会11月11号在旧金山开幕，21个经济体成员领袖将陆续抵达。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4至17号访问旧金山。反习近平抗议活动总召集人赵恩说，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加拿大和美国其他城市将有几百人前往旧金山，和当地的1000名左右的西藏、新疆、香港、中国人士会合，他们将在拜登和习近平会面、美国商界晚宴等习近平预计出现的场合表达诉求。在习近平访问旧金山的前夕，海外民运、人权活动人士和异议人士11号举办中国国事会议记者会。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在会上强调，世界迎合好似习近平这样的独裁者，不单止在道义上是错误的，战略上是愚蠢的，而且非常可笑。11月12号，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和活动人士聚集在加州旧金山的市中心， 向出席即将召开的第30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峰会的亚太各国领导人表达抗议。这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和以往一样，以讨论经济议题为主，而示威者里面有人抗议中共政府侵犯人权，有人痛斥大公司唯利是图，有人抨击工作环境恶劣，亦有人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美联社报道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这个星期开会期间，旧金山的大街上每一日都会有抗议示威。一个叫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说不联盟的组织，旗下有100几个基层组织。该联盟认为，在亚太经济合作峰会这样的会议上达成的贸易协议，剥削工人以及他们的家人。APEC 的21个经济体成员领袖和领袖代表预计将在15号之前抵达旧金山，参加16至17号举行的领袖高峰会。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说不联盟不排除15号再次发起示威表达诉求。针对抗议活动，旧金山政府表示遵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集会自由权利，唯独不容许暴力和破坏行为，并强调警方将尽其所能对违规者执法。南韩国防部表示，南韩和美国在11月13号的会议中修改了双边安全协议，这项协议主要是阻止北韩进一步推进核威胁和导弹威胁。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南韩和美国10年前的双边安全协议公告，这项量身制定核阻战略 TDS 旨在应对北韩核武器和其他军备威胁，这个是10年来美国和南韩首次修改 TDS。 南韩国防部表示，南韩国防部长申元直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首尔举行的安全会议上签署了更新之后的协议。南韩国防部说，这次修订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现在的战略未能够充分应对北韩导弹和核威胁的迅速发展。美国国防部没有立即提供更新之后协议的详细信息。之前南韩国防部表示，申元直和奥斯丁将讨论共同应对北韩的威胁，包括通过执行延伸威慑战略。该战略认为美国将使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战略军事资产来保卫盟友。随着北韩推进弹道导弹和核计划，这一战略变得更加重要。据韩联社报道，申元直表示，两国一直在度升级安全合作，包括成立核磋商小组和加强延伸威慑战略的执行。该讨论的目的是在与北韩的战争期间更好地协调盟国的核反应。奥斯丁在签字仪式上说，美国对南韩的长期承诺是铁定的，今年我们共同在所有联盟优先事项上继续取得非凡进展，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在寻求与志同道合国家更加密切的合作，包括日本，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申元直说，美国今年增加了对南韩的战略资产部署，包括一艘核潜艇40几年来首次停靠在南韩，以及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首次在南韩着陆，增加了华盛顿长期威慑承诺的信誉。另外，南韩和美国国防部长以及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其他成员国代表将在11月14号开会，以呼吁北韩停止非法活动并执行联合国的安全决议。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